京时间1月15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北京立刻警告，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究竟一中政策能否作为谈判的筹码？两岸之间的外交割喉战是不是已经开打？另一方面，国民党陷入党主席之争，碰上了蒋经国逝世29周年，参选人纷纷打出经国牌。海峡论坛今晚也要来谈一谈，为何蒋经国逝世29周年仍然受到国共两党人士的推崇？习近平究竟是会成为蒋经国第二，还是毛泽东第二？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可以谈判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月14号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反驳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先前川普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他还表示，在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与北京谈判货币与贸易议题，除非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久前接替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当选电话于先，又质疑美国的一中政策于后，所以外界关注川普行政当局是否会改变一中政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川普提名的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说，蒂勒森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计划要改变一中政策。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之后，回程途中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进行过境。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细细李义华发自旧金山的报道。好了，稍后我们在海峡论坛讨论当中也会关注蔡英文这一次的出访行程。另外，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前夕抨击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之前这位民权运动的偶像人物说过，他认为川普不是合法总统，原因是路易斯认为俄罗斯企图帮助川普赢得总统选举。川普星期六早晨发了2篇推文，说这位议员应该集中精力为他的选区服务，而不是指责当选的总统。路易斯星期五接受美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的访问时说，我认为努力和人民合作有好处，这有困难，会非常困难，我不认为这位当选总统是合法的。这期访谈星期天播出。路易斯是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那次活动中向至少20万人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路易斯决定不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也促使其他民主党众议员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而截至星期六夜间，至少有16位民主党的众议员表示不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北京警告，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蒋经国逝世29周年，陷入党主席之争的国民党各路人马纷纷前往叶陵，打出经国牌，是否还能争取到民心？习近平究竟是会成为蒋经国第二，还是毛泽东第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1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聚焦两岸之间的外交割喉战，下半场我们则要和您来谈一谈蒋经国逝世29周年，他给两岸民众留下怎样的印象？同样身为太子党的习近平，是否也有意仿效蒋经国路线呢？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北的来宾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稍后我们将以电话连线和中广的主持人和来宾来进行讨论。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早，博弈早，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于两岸外交战以及对蒋经国的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期间，北京先是派出了航母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进行威吓，那么接着尼日利亚政府也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之际发表了声明，强调支持一中原则，永远不会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此时也传出台湾的驻尼日利亚代表处被要求要迁馆撤牌，那么究竟北京可能还会使出哪些新招来对蔡英文施压？两岸之间的外交割喉战是否已经开打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蔡英文出访期间北京的种种动作？
是，东宁，因为今天下半场见我们要谈到蒋经国，我就先引用蒋经国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小国呢必须随时因应国际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而自我适应调试啊，并且尽全力的保护自己。其实从这个蒋家在台湾的这些年到现在民主化的过程里，台湾其实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过。你看蒋经国当年谈的这个台湾的地位，到面临的这样子的国际环境，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哦。
是，
那可以看得到，确实就是说蔡英文上台之后，虽然他一直说他不改变现状、不挑衅，可是北京现在显然认为这个政治条件整个大环境来讲，对他来说，一方面他认为蔡英文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是改变了现状，第二个就是说国际地缘政治有了新的改变，尤其是川普当选之后，这让北京感觉到非常的不确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北京确实他手中有很多的牌可以打，那么一张一张线已经出来了，那么虽然在台湾不挑衅的情况之下，但是北京觉得他必须要出手制止台湾所谓的这个离过去我们看到他是反独，可是现在呢不但是反独，你可以看得到在习近平的时代，他对触统的急迫感似乎比前面的这些中国领导人还要更有急迫感。那很多人认为说因为在19大召开前夕他不能示弱否则会被对内批评，可是我觉得他从上任到现在我没有看他不示弱过，大家都认为说习近平在任何的外交作为上面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强势的那么在台海上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他现在似乎是这样的走向。那过去台湾的外交官基本上比较喜欢外放到没有邦交国，因为没有断交的压力，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到说即便是非邦交国，中国一样在那个地方施压。那我自己个人是记得台湾在这个退出联合国啊跟美国断交之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很多的民众他走不出去，那么政府唯一派得出去的单位就是外贸协会的经贸 在办事处哦，所以这些年来，其实经过台湾的努力，我们跟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实质的关系了。那么北京在这个方面来讲，当然是在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啊，不光只是象征性的邦交国，但是他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这个动作背后可以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样？因为现在台湾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两岸的缓和，还有走出去，其实对北京的敌意相对来讲已经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动作会不会重新唤起两岸在过去冷战时候的对抗的台湾民众内部的团结的这种敌意，其实是北京要去估计的。
好的，感谢玉芬。刚刚玉芬说这个北京有一张一张牌要出，就请直接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了。那么蔡英文出访期间大家都在猜哦，北京是不是会在他出访期间挖走几个台湾的邦交国，不过现在看来是连非将邦交国也被扩大到这个外交割喉战的新战场了，因为这个尼日利亚是台湾的一个非邦交国。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之前新加坡在香港被扣留的装甲车，现在也传出了北京方面暗示新加坡这个是台湾的非邦交国，但是有实质的一些关系哦，必须要断绝和台湾的关系才能要回这一批装甲车。您认为北京是否对台湾展开一种所谓的外交割喉呢？李老师，你的分析。
是，有关于这次蔡总统出去出访，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算是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从整个出访的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那么北京呢，当然也展开了许多的这个外交的攻势。不过呢，从最比较明显的是从这个奈及利亚这件事件来看的话，当然呢是在台湾来讲，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或者是媒体都把它界定成是一种新的对台湾的这一个外交出击的一个模式。那么从这个模式来看呢，北京呢正在刚才这个主持人东林说是不是割喉战，如果从奈及利亚这个个案来看，当然呢是属于割喉战。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对两岸关系的低档低迷当中，那么用这个方式把台湾的这个非邦交国，那么一个经贸的这个代表处呢，那么要台湾呢迁到别的这个地方啊，拉钩这个地方去，那么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北京呢在对台湾的外交的这一个阻断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个案来看呢，不排除未来啊还有可能啊会有更对台湾不利的这个外交的这个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北京呢，这一段期间以来，那么除了对台湾的外交的这个封阻之外，军事的这个威吓以及政治上的打压，或者是经贸的这一种某种程度的这个制裁，都是呢对台湾呢进行了一种台湾比较喜欢讲的所谓的割喉战。但是呢，我觉得在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么大陆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严重的伤害到两岸关系未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我也认为呢，大陆呢并没有去考虑到这个民众的一个感受，我想这是未来两岸关系也比较让我感到忧心的地方。大陆呢也应该呢有更进一步清楚的这个思考会比较好。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玉芬，刚才李华球说认为这个中国向尼日利亚施压这件事情已经这个伤害到两岸关系和台湾人民的感情哦。那么蔡英文他在出访的时候就说了，回应这件事情，他说台湾不是完全没有实力的国家，有一定的能力来处理对外的关系，那么近来中国的动作对两岸关系没有注意。蔡英文还说中国大陆当局应该要坐下来想一想，这样的策略究竟对整个区域的合作有没有帮助。那么这一次蔡英文出访，我们知道他会见了这个尼加拉瓜的总统，经过洪都拉斯跟危地马拉的时候呢，台湾媒体也报道说这些国家都跟蔡英文来要钱哦。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也来了美国访问，他在旧金山昨天记者会上就有这个批评说，这个民进党不应该重蹈过去民进党时期民政府时期的这个金钱外交，因为要比这个金钱外交来稳定邦交国的话，这个钱恐怕怎么样都比不过中国大陆。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觉得金钱外交这句话本身我就觉得是不正确的啊，就是即便是在过去马英九政府时代的时候，为了要维持邦交，它还是有一定的援助，当然不是说譬如说直接送进总统的口袋里头哈，但是在过去来讲，确实两岸因为这样子奇特的这个外交上面的对峙啊，就是台湾不可能在没有附带价的情况下去维持这些邦交国。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台湾是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然后被中国这个在外交上一步一步的禁逼哦。我觉得第一个邦交国重要，但是非邦交国对台湾也很重要，尤其是美日更重要。 我不能说同意某一些这个人的分析，说我们只要有美日这个关系以后就好了，其他的不重要啊。那么因为事实上，不光只是心理上的因素，事实上台湾在是一个贸易大国，它在很多地方它需要做生意，有经贸活动，那么这些是有实质上往来，有很多国家是有实质上往来，然后还有战略上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共这样子的展示肌肉啊，就是对于台湾真正重要在防卫上的盟邦，可是其实是一个警示，包括新加坡，新加坡已经一直在美国亚太再平衡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这几年看得到，就是说美国、日本一直在加强跟台湾的关系。那么新加坡其实对于中国的崛起也有一定的警戒。那么北京今天在台湾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一段不断的是在上紧螺丝展示肌肉，这当然除了伤害两岸关系之外，我觉得对于他在整个区域当中的形象，甚至他可能会造成，也有一部分的媒体报道，这个我的了解也是这样，就是说造成美国、中、台湾跟日本实质的军事联盟，就是说因为当你崛起到了这样的程度，而且展示你有侵略性，那么这些在这个地缘上面来讲，本来就是认同民主自由的国家，可能会像开始认真思考说在军事上要防堵中国必须采取的手段了。像这一次的辽宁号绕，它不光是绕台海，它连日本，对不对？也同样感受到压迫。所以它的这些棋下去之后，它要想到的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是美国人常说，你不要让你的 prophecy 你的预言成真，就是说你不想见到的事情最后发生了，因为你自己的作为。
刚刚玉芬您说这个台湾方面没有挑衅的动作，不过我想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认为说，蔡英文的不承认九二共识跟他最近的一些动作被认为是倾向台独，可能对北京来说是一种挑衅。稍后我们再请这个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来。
对，他很多北京people认为说台湾在搞文化台独，可是如果我们让北京这样去界定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台独，因为选出总统本身就台独了。因为在中国的定义来，台湾不过是一个省份，那哪来的总统呢？所以我觉得话语权并不是能够完全由中国来操纵的。
不过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外交上面，继续请教您，就是很多民进党人士都说，其实就算台湾的邦交国身价只剩个位数也没差，就是好像台湾的邦交国都是没有用，尤其是非洲跟一些中美洲这些小国。还有上周来宾也认为说，其实台湾只要注重跟美国跟日本这些大国的外交就好，那些小国通通都可以不要。然后甚至有一位网友就留言说，事实上美台湾的这个地位，你刚刚提到台湾这个地位啊，只要一个邦交国那就是美国，只要重视跟美国的关系就可以。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都有点走极端了哈。那基本上台湾，基本上我刚刚提到了说，它不光只是在政治上的意义，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经贸的大国，到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有非常这个可观的贸易量。那么不管蔡英文要推的所谓的南向政策也好，南向政策几乎那些国家都是没有邦交的国家，但是对台湾有实质生存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啊，而且朋友没有嫌多的地方哈。那确实如果在现在来讲，台湾的民意如果要花非常大的这个金元外交去维持一个邦交，在台湾现在几乎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人民监督政府花钱预算非常的严格。但是呢，我相信你如果说在必要的时候说要维持住一些邦交必须要做的援助，民众还是支持的。因为这个对台湾来讲，被国际承认一直都是台湾人追求的梦想。当然对台湾的生存来说，因为刚刚我讲的要分开来，生存来说，战略安全来说，美国、日本绝对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所以台湾基本上是要在这个两个国家里花更多的力气来经营啊。那么过去我们看得到，在奥巴马的八年，台日美国跟台北的关系虽然说还不错，可是你也看到说很多的进步有一个瓶颈，有一个门槛。那么奥巴马因为要在很多议题上决定跟中国合作，所以他对一些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多的顾虑啊。那么现在川普上台之后，我们还不清楚他会怎么做，但是显然川普是一个愿意冒险的。我们待会儿下面还会再讨论这个部分，就是说，所以他的团队会去怎么样在美台关系上面做。我记得像薛瑞福，就是他很可能会进川普政府，就是曾经当过亚太驻青的薛瑞福。那么他提到就是说，什么叫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这几年来， 中国几乎是专断了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话语权，美国要重新拿回这个话语权，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美国新政府会有不同的作为。
没错，刚刚川普我们也提到，就川普说这个一中政策是哪里谈判的，我们稍后也会来谈。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继续围绕这个台湾的外交割喉战来谈呢，就是说北京对台湾外交割喉，刚刚提到究竟是不是要逼迫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跟回应蔡英文政府被认为一些比较偏向台独的做法，您的看法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台湾的独派其实蛮开心见到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被北京拔光光，因为就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话，在全世界就没有任何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也就灭亡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李华秋老师，
是，北京呢对于蔡英文出访或者是蔡英文在国内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意见。那么在外交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各种的打压，当然都是为了要逼他承认这个九二共识。那么特别是在有关台独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程度的表态。那么刚才呢特别提到，那么台湾的一些独派人士啊，是不是乐见了这个邦交被拔光光？那么同时也认为，如果被拔光了，中华民国就灭亡了。我们其实啊，在外交上，以我们台湾这样的小国家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应该不要有敌人，但是不能没有朋友。台湾的这个朋友啊，不管大小，他总是对台湾呢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有邦交国，他当然就是承认我们的这个主权，国家的主权地位。即便没有邦交国，他跟我们之间的贸易上的这个往来、文化的这一个接触，或者是外交上的这个友谊的这一个支撑，这都是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我其实觉得独派的这一个看法，对台湾来讲毕竟是比较少数的这个声音。多数的台湾人民仍然还是认为，我们也应该维持一定程度的这个邦交国。虽然我们在外交的处境呢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总是呢还有21个这个邦交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奈及利亚事件来看，未来呢，不排除大陆啊会继续在外交上的这个打压。可是呢，我始终认为啊，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台湾存在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利基。今天假如没有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也就代表我们的主权呢已经被消灭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从国际法的角度，或者是联合国所确定的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主权来看的话，特别是国际法，中华民国不在了，那代表这个主权没有了。那未来台湾何去何从？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觉得独派的这个说法是少数的意见，那么当然是要以台湾多数人民的意见为意见的，这才是呢维系中华民国存在最主要的这个力量。
好的，感谢李老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先抱歉一下，今天在台北的连线有点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台北的现场是用电话连线来跟大家进行这个节目的。那么想请教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川普啊，就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他之前这个川蔡的通话已经惹了很大的风波，但是他不断的在推特上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一个偶发的情况，但是似乎是没有啊。川普他在这个推特上的这个说法一次比一次的这个强烈啊，最近的一次的说法是说，这个包括一中政策在内啊，他觉得都是可以拿来谈判的。那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星期六的深夜啊，就用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答记者问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中国外交部的首页发了一个新闻稿。新闻稿的重点有二，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是说原则是不可以拿来谈判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外交部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这是国际社会承认、共同承认的一个事实。那事实上，我们都注意到说，这个后面的这个三段论呢，是从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大陆就一直不断的强调的。所以想请教您两点，就是说，第一点，是不是目前大陆已经完全的放弃了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的模糊空间，开始把这个空间越来越限缩，越来越明显？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川普目前把这个两岸 他对中国政策，不管对台湾也好，对中国也好，拉得越来越高。那这样子的话，越来越明显，对于台湾好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啊，有关于第一个问题啊，大陆是不是完全放弃啊对九二共识这个坚持？事实上，我十一月份到北京去交流了这个七天呢，也听到不少人呢啊认为这个蔡英文好像想要去脱离九二共识这个战场。那么也就是说，脱离九二共识这个战场，也等于蔡英文呢想要啊离开就两岸关系这个大的战场，也就是说放掉小的九二共识的战场，脱离大的两岸关系的这个战场。因为呢，北京有一些学者的说法就认为，离开了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小战场，放弃大的两岸关系的这个战场，也就是说蔡英文这个政府要靠紧美国、日本，利用国际的这个力量来 cover 两岸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啊，我个人倒认为啊，那么蔡政府到目前为止啊，虽然坊间所讲的亲美、亲日、抗中，我倒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呢，蔡政府啊，这样子的一个执政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几个月的当中啊，我觉得他对两岸关系啊，应该是说他没有要脱离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个情势，因为毕竟呢，台湾在当前这样的一个现阶段的这个两岸关系或者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台湾坦白讲，特别是在经济这方面啊，并没有脱离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个条件和基础。因此呢，从这个，因为毕竟台湾这样的一个以外贸为导向的一个经济的这一个国家来讲，如果失去两岸关系这一个经济的这个平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对台湾来讲，在经贸上的这一个措施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因此呢，不至于这样做。但是呢，如果大陆一面的对台湾步步的进逼，那么使得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也没有伸展的这样的一个力道的话，那么借由国际力量来进行对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局部的这一个对抗啊，倒也不是不可能。因此呢，我认为好的两岸关系也应该有好的国际关系做支撑，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第二个的话，那么有关于是不是川普是不是拉高一个中国政策这样的一个态势，从目前看起来，特别是川蔡通话之后呢，川普不断的在强调关他的，一直始终呢在这一段时间提出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特别他认为啊，那么这一个中国政策为什么不能改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其实他的本意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定要听中国的？这个呢，让川普他个人感觉到非常的不高兴也不舒服，特别是他的团队啊，事实上应该对于这个一中政策都不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一个想要调整或者是做一些变更呢，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我认为未来啊，五天之后的川普的这个就职演说啊，也许会有一中方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讯息的出现呢，是值得关注。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刚刚请教李老师对于这个川普对于中国政策的看法。那么想请教您就是关于川普他目前所提名的一些官员呢，在目前在国会的听证会都在接受国会的听证会当中啊，那我们注意到川普他所提名的一些官员大部分都是比较鹰派的或者是比较强硬的，如果说我记得没错的话，包括像是他的这个贸易代表啊，这个他就是写了一本书叫《致命的中国》，有人说这个川普的中国政策完全说都是照着这本书的思维在走的。那么另外比较这个知名的就是前几天国务卿被提名人 Tillerson 呢，他在接受这个听证的时候，他说，他要美国应该要对中国发出一个清楚的讯息，就是中国不能再在南海建造岛屿。那么此外呢，这个中国不能够再在这个干涉这个南海的主权。这导致《环球时报》甚至写说，如果美国要干涉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就是不惜一战的，就是已经把话喊到这个程度了。那您怎么看？比方说川普的政府的主要成员对于中国目前的态度都如此强硬的情况之下，在1月20号川普政府上任之后， 美中是不是会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
是博弈啊，第一个，我想川普在1月20号的演说不会谈到一个中国，因为基本上过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基本上完全是针对内政啊，就是基本上是针对美国的选民。但是呢，刚刚你提到的这些，就是说这几天的听证会，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在川普团队里面有，虽然每个人讲法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个主流，就是一个主流的这个调子，就是说对中强硬是这个不会错的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尤其是对中的贸易政策要强硬，这个是从上到下，从川普本人到他任命的这些内阁官员都是如此。那么确实 Tillerson 他在这个国会的听证对南海政策的看法，甚至把中国比喻成俄国入侵克里米亚，然后不但不能够造岛，而且不能军事化啊。那么当然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认为说你做得到吗？就是说在中国内部目前来讲说，对于美国的这些说法，如果以环球时报来看的话，当然是最强硬的啊，那么也是最吸眼球的。可是它是不是代表真正中国内部的想法，我觉得也要再观察。因为川普这边的政策确实他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可是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圈里面这个专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上任之后会怎么做，他也会受到美国国内的条件制约。可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团队，不管他们是从经贸角度、政治的角度，甚至包括国防部或是中情局，基本上对于中国是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伙伴跟朋友啊。他们认为中国做了很多对美国来讲是违背美国利益，甚至有敌意的动作。那么一个中国政策，我不认为他会一上台之后马上去推翻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可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中国政策很复杂，里面有很多去执行面。那有很多甚至是美国人过去自我限制所谓的这个政策指导原则 guideline 是可以调整的，这些都是过去美国自己加在自己身上，就是不能跟台湾做什么。那我相信对川普这样的人来说，这些这么细致这么复杂的外交呢，他第一个也许不懂，第二他可能根本没有兴趣，觉得说为什么跟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来往会这么复杂，需要绕这么多的圈子哦。所以这一些川普他不是一个那么细致或者是这个对于细节这么耐烦的一个领导人来说，可能他在整个处理政策上面他会有不同的做法。那但是北京我想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充分认知到，川普在当初他们期待说希拉里上台会对北京强硬，希望川普上台，可是现在显然这个事实完全不是他们的预料，而且川普在这个所谓对中上面很可能真的是玩真的。
那曹小姐，我想再紧接着请教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您刚也提到，就是目前川普不把美国当作伙伴跟这个就是一个partner， 那这样子的话，那的盟友，那这样子的话，台湾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来讲，在川普的心中是伙伴是盟友还是一个棋子呢？您的看法？
当然台湾最不愿意的就是成为美国的棋子哦。但是现在就我的了解，川普任命里面的很多的人基本上是认为台湾实质上就是美国的朋友，也是美国的盟邦。其实最近刚刚我有机会跟这个譬如这个麦艾文，就是前白宫国安会的亚太资深主任来谈，那他已经下台了，可是他也在他的口中说台湾是美国在东北亚最好的伙伴。好，那么其实不管是奥巴马或者是川普政府都是这么看台湾。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Tillerson 谈到的这个，他是第一位国务卿在国会作证的提到六项保证的，他不光只是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而且他的用词叫做 Six Issues Accord。 Accord 这个协议是有可能是
更强的，
对，更强的有法律地位的，他不是保证而已，是一个协议了。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他当时因为背这个六项保证呢背不清楚，还是说真的这个川普政府将来要把六项保证的这个说法或是位阶改变，那么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台湾本来在实质上就是美国在东亚的一个重要伙伴，可能在未来口头上面跟做法上面愿意给台湾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认。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究竟台湾是美国的棋子还是盟友？台湾的邦交国究竟有没有用呢？我们来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嘉义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嘉义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我认为呢，蔡英文现在非常的自治。对，所以即使他再怎么样表现出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但是对于像中国而言，都止于他 挥舞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仍然算是台独，对，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大概没办法，短时间内没办法解决。那至于说你说跟美国的关系的话，我认为因为现在台湾已经跟美日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军事同盟，也就是说我们的军舰跟他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同盟的关系。
嗯哼，
对，这已经显示出川普已经想要拉拢中国周边的邻国来达到围堵的效果。那将来我觉得台湾可以拉拢对象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印度甚至俄罗斯，对，这些国家都是我们将来可以利用的一些经济和战略上可以结盟的伙伴。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台湾未来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好的，谢谢嘉义的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张先生
你好。有台湾学者在大陆媒体上称，台湾不是被美国卖掉，就是被大陆的武力毁掉。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偷机言论。美国如想偷袭台湾，早在与大陆建交、与台湾断交时就被卖掉了，还搞什么与台湾关系法？大陆称台湾一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大陆又怎么会用战火毁掉我们的骨肉兄弟呢？我相信两岸的中国人不希望发生台海战争，美国人也不希望看到战争，我认为这是世界的基本常识。
好的，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我再接两位电话，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台北的陈先生你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个首先哈，那个台湾的先前已经表达过，不能完全采取被动啊。现在继邦交国之后，非邦交国都代表处都在野蛮的打压哈，所以哈，我们台湾应该慎重思考，再先短暂观察一下，如果再有这类似情形的话，必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排除可以发动攻势去挖他们的邦交国，毕竟他们家大业大，所以邦交国非常多，但是不可能他的资源一路进交，让每个邦交国都非常满意。其实就听说有一些邦交国也有他们北京的邦交国也有潜在的可能性，松动被我们台湾争取，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的。
好的，
所以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他建议这个台湾也可以对北京来发动外交攻势啊。谢谢陈先生。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王先生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国民党有句老话叫攘外必先安内，蔡英文连自己的内政都做不好，现在忙得去搞外交上的成就，我们看到也是一无成果的。第二点就是说，共产党当年在建国的时候也是22年的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他照样活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台湾没有必要把所谓的外交看得那么重，而且每年花费那么多的资金去维持所谓的这金钱外交，你觉得值得吗？所以蔡英文真的对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要好好考虑一下。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是，我觉得生存呢才有话语权了。对台湾来讲，不管是怎么样，一定要生存下去，不管你叫中华民国或是其他的国号。那么这个也是每一任政府在这个人民投票选出他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哦。那么美日台现在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军事同盟，因为刚刚有观众提到这个部分哦。但是因为美国跟日本跟美国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紧密的军事同盟，那么也是日本是明确是在这个防卫指针里面表示说，台海一旦有事，他可能会来救援的，愿意让美军使用日本这个基地哦。所以实质上在整个应变当中，这三个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跟台湾在过去这几年的军事交流有非常实质的提升。那么可是台湾相对来讲，在军事上其实因为两岸之间过去8年的和缓开始很松散，甚至受到很多台湾内部的攻击哦。所以我觉得北京在这个时候施加压力在台湾身上，好的方面就是说很可能台湾内部的敌我意识会开始出现了，那么会感觉到说其实外在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个是他们过去8年可能开始逐渐已经忘记的事情，那么开始会认真思考台湾的国防。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许是北京没有预料到，但是可能最后反而帮到台湾的部分。
好的，李华秋老师。
刚才有一位先生说台湾也可以对大陆来启动这个外交的这个打压，事实上啊，我认为台湾不会这样做，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呢，外交上的这一个工作啊，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内政的延伸，因此呢，多交朋友总比树立敌人要好。 另外呢，我特别也要再做一个声明啊，我们跟日本呢并没有军事同盟这样的关系，当然有比较过去更好的军事合作的这个关系是存在的。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两岸外交割喉战及台湾是否会沦为美中关系谈判筹码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下半场我们还要和您谈一谈已经逝世29年的蒋经国，他究竟在两岸民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习近平想要仿效的究竟是毛泽东还是蒋经国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蒋经国逝世29周年，国民党陷入了党主席之争，三强鼎立的郝龙斌、吴敦义、洪秀柱、郝无柱三人纷纷前往大溪的头寮叶林，声泪俱下。而除了国民党人争打经国牌之外呢，中国国民党主席习近平的反腐亲民作风也被认为有意仿效蒋经国路线。究竟蒋经国为何至今仍受国共两党推崇？他在两岸民众的心目中究竟留下怎样的印象？而同为太子党的蒋经国和习近平两人有何不同之处？习近平究竟是会要成为蒋经国第二，还是毛泽东第二？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啊，我们知道这1月13号是蒋经国逝世的29周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郝无柱三个人还有郝柏村、马英九都跑去这个头寮叶林，那么您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蒋经国他的事迹啊，究竟他为什么现在还受台湾部分民众的爱戴？国民党主席之争为什么要强打这个经国牌？这张牌究竟到现在还灵不灵呢？您的分析。
是，那么最近呢，1月13号啊，我们从台湾的电视的画面呢、可以看到。国民党的郝无柱三个人都到头寮宾馆去叶林。当然，蒋经国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的许多的这个台湾民众，那么对他都非常的这个怀念。
嗯。
那么特别是他在十大建设以及两岸的开放、探亲、报禁等等，这都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开展，或者是台湾民主化，都奠定了非常好的这个基础。特别是到现在为止啊，我这几天。一直跟附近的邻居或者是市场的一些朋友聊天，都有提到蒋经国，几乎我所听到的每一个人都对他非常的怀念，赞誉有加。特别提到一般的老百姓都觉得他让台湾人过了过去很日本这个殖民的时代，或者是早期的这个蒋中正来台湾的时代。最不好的这个生活啊，在蒋经国执政的时候都已经改善，让台湾人呢有了更越来越好的这个生活。因此到现在，常常听到许多的这个平民百姓呢对他呢非常的这个崇拜，这也是他一个呢平民总统给老百姓留下了许多的这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怀念他的地方。不过呢，我个人认为啊，事实上。如果以郝吴、洪秀柱等这三个人最近把这个经国牌啊，要来争取国民党的党主席啊，就我个人在国民党的智库啊，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看的话，我认为啊，这张牌啊打出来不会有用，因为呢，台湾的老百姓所怀念的是蒋经国的勤政爱民，他对台湾人真正的爱，那种爱，我要很坦诚的讲，在。郝无柱这三人这个身上呢，不大看得出来。我坦白讲，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打这张牌要有效的话，那么我认为呢，郝无柱这三个人呢，必须要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提出好的让能够改善国民党这样的一个政党，或者是未来他能够把台湾的这个愿景提出来，这才有可能呢。打自己的牌，而不是打经国牌。此外呢，我认为习近平在跟蒋经国这方面有许多的这个雷同的地方啊，我想这一部分呢大家呢也都很清楚。因此，我觉得蒋经国逝世29年后还这么受到民众的这一个崇爱，这当然也是呢 啊，现今的政治人物都必须要去学习效仿的地方。
好的，谢谢。
还是一个重点。
李华秋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到现在还有很多台湾民众怀念他、哦。他有这个十大建设，也开放了党禁报禁，尤其是开放了两岸探亲这件事情，都很让人后人去爱戴他。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蒋经国逝世隔天了14号，在台湾就有他的铜像被人泼红漆哦，还用斗大的字写下了"林宅血案"。白色恐怖，所以请玉芬谈一谈蒋经国是不是他有功，但是也有过呢？还有刚才这个李老师的这个，你也回应一下，现在是不是国民党人打出这个经国牌，这样反而凸显了他们其实内部真的是好无助啊？
是第一个东尼啊，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哦，他有很多的层面。当然，他是一个这个在外表看起来非常亲民的这个总统，但他也曾经是一个特务头子啊、然后所以说他本身一路走来扮演过那么多不同的角色啊，那。从台湾不同的族群跟不同的这个政党来看的话，对蒋经国会有不同的评价。那很多人看到他好的一面，但是确实很多人也有看见他残忍的一面哦。包括这一本我这个当年买的这个《蒋经国传》这一本书，
据说现在大陆是热卖啊。
江南写的，那他也因为这样惹上了杀身之祸、哦。那么我买这本书的时候呢，是在这个1989年蒋经国刚过世的第二年，在当时台北县的县市长联盟宣誓大会。那么当时台湾这个时候还是禁书啊、就是说在只要是民进党聚会的场子或当时党外的场子，就有很多的摊贩在卖禁书、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本啊。那当时这里面揭露了很多在当时国民党包装过的蒋经国之外大家不曾看见的蒋经国的面貌、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当局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啊。那么我记得在读过这个克莱恩，就当时美国中情局他派在台北站的站长，他跟蒋经国有非常好的紧密的私人关系，对他也很正面了。当他在他写的回忆录里面评价蒋经国，他说蒋经国是一个 populist， 所谓的民粹主义者。这个用词其实跟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用在所谓新的领袖上面都
也符合。
对，当然不，这个字不完全是负面，但他的意思就是说蒋经国是一个愿意走入人群而且利用人群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跟手段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认为蒋经国基本上他看到了蒋经国是一个，就是说在跟，因为蒋介石基本上是一个跟民众隔离的啊，一般人很难得看得到他。但蒋经国过去因为在苏联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走进群众，但是不表示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甚至不表示说他在掌权的时候不会用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异己啊。那么其实在当时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看蒋经国，因为苏联这段经验，当时他们很多人对他不信任。有一个美国学者叫做 Alan Whiting， 他去见过蒋经国之后，他就认为蒋经国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然后不信任有英美学历回来的这些人，
跟他爸爸也很像。
对，但是事实上你也看到蒋经国后来其实他有重用了一些从美国回去的人了、那么我记得在党外就是成立的时候，蒋经国当年不是去演讲嘛，很多人站起来抗议。那么有台湾的这个政要就回忆说，当时蒋经国后来问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对我？他们对我开放的还，就是意思就是我做的改革让他们还不满意吗？蒋经国在晚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疑惑的啊、那么可是我想对于台湾来讲说，他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政权传给家人，没有让台湾变成北韩，就是世世代代的对这个蒋总统哦，永远做到做不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确实在这个当时有外在环境的压力，
可是压力，
美国的压力，可是他确实在民主上面开放党禁、报禁啊，那上面做了一个改革。那么这个环境跟今天中国可能不一样，中国可能不见得甩美国的压力，但是在当时台湾因为被国际孤立之后，又那么需要美国。美国的压力逼使台湾必须要走向民主化，也因为民主化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这样生存的空间。那么确实你看他像一个多面的这个钻石一样，有黑，可能有黑暗的一面，有光亮的一面，你很难用一个单一的角度来评价他。
谢谢玉芬的深入介绍。那么继续请教李华秋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你也提到他曾经引用过蒋经国的这个座右铭啊，既利当济天下利，被认为有意仿效蒋经国的路线。那包括刚才玉芬也提到蒋经国走入人群，他当年这个亲民的形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那一袭黄色夹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也经常穿这个夹克下乡来表现他亲民的形象，也有人拿习近平今日的反腐和当年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来，这个他当时候是讲说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这个口号 来相对照，究竟这两个太子党有没有可比之处？蒋经国能成为习近平能成为蒋经国第二吗？您的看法，李老师？
那么如果我们说要来比较蒋经国跟习近平这两个人，我倒认为有两个地方啊值得思考。第一个，蒋经国亲民，然后呢打贪打腐，习近平也是这样。第二个呢，蒋经国在台湾推行这个民主化，当然让台湾呢走上了更民主的这个境地。可是呢，我也要坦诚的讲，台湾啊之所以现在台独啊还有一些路可以走，跟蒋经国的推动台湾的民主化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后来呢，在李登辉执政之后，让台独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更有了比较弹性的这个地方。那么再来看习近平的话，习近平呢，他也从来不排斥说中国呢也要有中国式的这个民主，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协商制。这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排斥西方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先进进步的这一个制度来看的话，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协商啊，当然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十几亿的人口，那么它的社会制度也不尽然这么完整完善，因此呢，推动这样的一个民主协商啊，以目前来看呢、当然是一种比较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呢，我个人其实一直觉得，中国这一个大国将来要走上文明的国家，它必须要推动真正的普世具有人民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才是中国走上文明的这一个国家，而不是现在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协商。这个呢是非常值得中国进一步来思考。也就是说，大陆呢不应该排斥或者怕民主，而是要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才适合最适合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的民主的这一个概念或者是这一个制度。如果以目前大陆许多的这个官员也好，或者是比较鹰派的媒体也好，对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排斥啊，那么我对这个国家将来要走上文明大国，我是忧心的。
好的，感谢李华哲老师。玉芬，你怎么看刚才李老师讲的，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现在会有台独的空间，也跟当时这个蒋经国的一些做法有关啊。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跟蒋经国两个人都太子党，他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都期待他会成为蒋经国第二，尤其是他有一些反腐亲民的作风很相像，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更多人认为他可能会成为毛泽东第二。你认为习近平会成为蒋经国第二还是毛泽东第二呢？
是，刚刚讲到这个台独，当时这个譬如江南传人提到，就是说这个郑自才当时曾经在美国，蒋经国反美的时候，台独的这一部分有人，这个阵营里面有人去刺杀他哦，所以当然从台独很多角度来看，蒋经国是个敌人，绝对不是个恩人哈。可是从政策上来说，确实他让台湾民主化之后，因为民主化，所以台独才有变成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才让人民有表达自由意志的空间。所以最后蒋经国没有同意北京，就是说在他死前譬如去统一，他决定把台湾的未来交在台湾人民自己的手里，而且选择了李登辉而不是一个外省人作为他的继承者。我相信他当时应该是要让台湾人去做自己的决定。那么台独显然就是台湾人民当时决定的选项之一，好，所以蒋经国本人可能并不赞成台独哦。那么他同样在所谓的三民主义里面，他的民生跟民族主义，他是跟习近平很类似的，就是说先第一个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个他本身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终其一生他没有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在民主这一块，习近平跟蒋经国显然是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而且蒋经国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他在自己我在苏联的日子里面，他写到说，因为他在苏联的那些日子，他对于所谓共产党怎么样的摧残年轻人有非常清楚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终身来讲他基本上是反共的。他自己待过苏联，然后他是个曾经是想要加入共产党党员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呢，他反而是向美国借镜。那么克莱恩刚我讲过，这个前中情局在台北的站长，他认为蒋经国倒不一定是要把台湾美国化，可他要借着美国把中华民国现代化。那个是当时他对蒋经国的观察。那么台湾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蒋经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他发觉在所谓这个中华民国发展的道路当中看了很多的模式，最后他基本上是走向了亲美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的，谢谢玉芬，你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东尼，我们现在有朋友在电话线上，我们是不是来接朋友听众朋友的电话？
好的，嘉义的张先生给我们打回来了。嘉义的张先生，请简短发问哦。张先生，请说。
台湾当时的民主是弄假成真，
嗯，
那我相信呢，中国的民主将来也会弄假成真，调整成适合中国的方式。那我相信未来呢，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可能就有机会像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这么好。谢谢。
好的，谢谢嘉义的张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哈，那个蒋经国的名言就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哈。啊，那所以说他就是根本上就是认同中华民族的。那习近平的话，他不是学蒋经国，他前年就提出一个中华民族，那上一年就提出是国父啊。那所以说他效法的就是国父，可是引以为戒的就是蒋经国。为什么呢？这蒋经国的传给李登辉，就造成了这个亡党啊，这亡了这个国民党。那所以这习近平见了以后，就是说如果不以这蒋经国为戒的话，这搞不好这共产党也会亡。那怎么讲呢？他就是说这个反台独啊，这个不反台独的话，他没办法这个立足在中国。那所以说他是施法这个国父孙中山，可是就是以这个蒋经国为戒。那至于蒋经国他传给李登辉，就造成了这个他爸爸这个蒋中正八年抗战付诸流水啊，变成说他的这个李登辉又以四个字的日
子。台北的肖先生，不好打断你，我们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好，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是那个，我想说，这个蒋经国是一个很懂得借用民意来改革的人哦，不光只是在这个经济上，他在政治上，譬如说当时包括崔台青拔选这个年轻的台籍的，还有包括这个年轻化，其实一方面也就把老的这一派所谓抗改革的，然后让他撤轴的这个人呢，就太换掉了。当时民众也觉得说，哇，这个国民党里面的权力都是这么老的一堆先生、老先生、老太太在那里。那么蒋经国借势，一方面就是顺应民意。那么其实今天你也看到习近平他在中国所谓的打贪，或者是进行党内部的改革是这样子哦。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蒋经国在民主化这个部分，他因为做了，虽然说现在造成了国民党下台，可是给了台湾生存的空间。如果不是因为有民主化，台湾今天在整个的美国或日本的心目中，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或认为是值得去保存、值得去变成美国的盟友啊。那么习近平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他有诚意要去做，在民主改革上面进行。那么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未来观察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或者是他跟蒋经国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的，谢谢玉芬的分析。李华秋老师，一分钟结论。
那么台湾的这个民主化，事实上在整个亚洲或国际上来讲是受到很多的重视的。那么我觉得台湾这个民主化对香港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第一个民主的实验地应该是在香港。如果大陆能够让香港的民主化实现的话，未来的双普选能够成真的话，那我想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应该是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国毅还有李华秋老师透过了电话线参加我们今天节目，也感谢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玉芬。
谢谢东宁。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新的一年里，我们希望海峡论坛的旧与新之门多多的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节目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而这个星期五，1月20号，北京时间午夜12点到凌晨2点，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将推出在国会山前举行的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特别节目。除了同声传译川普的就职演说之外呢，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在现场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敬请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1月20号，北京时间午夜12点整，准时收看美国之音的川普就职特别节目。好的，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